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8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0月26日去电教宗方济各，为加沙走廊的人道情况表示担忧。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说，教宗为所发生的事情表示悲痛。本届世界主教会最年轻的与会者，来自美国怀俄明大学的学生怀亚特，请求教宗在给学校的请假条上签名。教宗欣然应允，在请假条上签上了方济各的名字。10月25日傍晚，世界主教会的全体与会者齐聚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玫瑰金祈祷活动。与会者恳切呼求圣母的转导，将人类与所有受造物托付于圣母的照顾。祈祷活动由圣伯多禄大殿总舵甘贝蒂枢机主持。世界主教会议正在讨论综合文件的初稿，其他基督信仰教会的代表也做了见证。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0月26日上午与教宗通电话，就圣地的悲惨状况进行了交谈。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公布了这个消息，并证实土耳其总统已发布的消息。布鲁尼解释道，教宗为所发生的事表示悲痛，同时也提到圣座的立场，希望能实现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以及耶路撒冷城的特殊地位。土耳其政府当天早上表示，埃尔多安总统向教宗表达了他对正在加沙发生的事的担忧，称之为大屠杀。为期4个星期的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即将结束。来自美国怀俄明大学的怀亚特是与会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今年才19岁。大会结束后，他将从罗马返回美国丹佛，飞行旅程超过13个小时。怀亚特考虑到参加完一整月的会议，再加上长途旅行会疲惫不堪，决定请几天假。在请假条上找谁签名呢？霍亚特思忖着，心里想，好吧，去找教宗，因为他是我们大会的主席。于是他在大会的间歇期间把请假条交到了教宗手上，教宗欣然同意，并在请假条上签上了方济各。这张请假条如此写道，怀亚特是本届世界主教会的一位与会者，他勤奋工作，为教会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贡献了力量，并得到教会团体的高度赞赏。我们感谢他的贡献与辛勤工作，我们相信在他休息几天后定会精神饱满地返回课堂，精力充沛地投入学习生活。教宗在请假条上用蓝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方济各。参加世界主教会第16届常规会议第1期会议的全体与会者， 于11月25日周三傍晚齐聚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玫瑰金祈祷活动。圣伯多禄大殿总舵甘贝蒂枢机主持诵念玫瑰金，并带领默想祈祷。甘贝蒂枢机说：“让我们祈祷的声音加入到教宗的呼吁中去，战争、暴力和毫无意义的残杀该停止了，仇恨只会助长仇恨，让我们看不到其他的道路，不惜一切代价，报复所受冤屈的逻辑该停止了，越来越多的不人道行为该停止了，这些不人道的行为对儿童、老人、残疾人和无法自卫的人的苦难和眼泪充耳不闻。”圣母玫瑰金祈祷特别拥抱妇女、母亲、姊妹、女儿和暴力受害者。书记说：“我们愿成为更多生命、希望、和平的承载者，特别是对于那些遭受暴力和暴力恐怖的人们。这些暴力今天摧毁了许多民族。跟随复活主的脚步，祈求他的光明，去见证生命比死亡更强大，并为全世界的和平祈祷。”玫瑰金祈祷活动结束后，一位参与者表示：“透过这次圣母玫瑰金祈祷，我们愿表明相互尊重、相遇及对话是可能的，通过聆听圣神，学习彼此聆听，而不总是让自己的观点凌驾于他人之上。”世界主教会议信息委员会是于26日下午在圣座西门市举行了例行的简报会。秘书皮雷斯女士首先介绍说，昨天下午举行了第18场大会，348位成员出席，先对致天主子民书进行了表决，每个成员使用所提供的平板电脑投票，其结果是336票赞成，12票反对。接着对综合报告的初稿进行了讨论。皮雷斯女士表示，在自由发言中强调了教会必须有传教的勇气，以及与耶稣的相遇是信仰和传教热情的核心。此外谈到重视祈祷和祈祷团体，强调信仰意识的重要性，女性的作用应受到重视。对聆听的教会而言，聆听、慰藉、劝告正是女性的才能。皮雷斯女士谈到，会上面对了侵犯的议题，不仅是身体上的侵犯。会上也强调了天主国的概念的重要性，即教会是为了天国而非为自己。有的与会者谈到凡尔大公会议的训导和释经学，另有人提到基督徒合一的重大使命，与其他宗教的对话，以及与无信仰者的关系。北半球对南半球文化殖民主义的形式，教会在世界危机中的临在，是会上讨论的其他的议题。会上表示，教会并未脱离世界，因此不能不关心世界上所发生的事，如战争对和平的渴望。皮雷斯女士最后指出，与会者们强调将穷人置于教会旅程的中心是福音的要求，这是基督论的一个范畴而非社会问题。圣座传播部部长、世界主教会议信息委员会主席鲁菲尼接着发言，他说26日上午开始在小组讨论中审核综合报告的初稿，349名成员在场。在小组审核之前，综合报告的编辑委员会在大会上介绍了这份文件所依据的准则。28日星期六将对综合报告进行表决。鲁菲尼阐明，作为世界主教会议结果将呈交给教宗的文件，将是那份于2024年10月在下期会议中通过的文件。 现在讨论的这份在性质上不同，是过渡性的。现在这份文件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走到了哪里，记录在这个几个星期进行了分辨的事物，以及在一个循环的进程中重新走上本届世界主教会议之初开始的行程，一直到2024年的10月。鲁菲尼特别强调，我们所进入的一个进程是循环性的，如今这份文件将用于鼓励那些已经走上这行程的人，所有领过洗礼的人，即男女平信徒、执事、司铎、主教以及男女会士。这份文件也必须为这次同道协行的经验带来活力和喜乐，因此撰写综合报告的动机该当很明确，帮助我们懂得学习如何一起行走，一起寻求解决之道，不排除任何一个人。主持这次简报会的圣座新闻室副主任穆拉伊女士介绍说，依照惯例，不同基督信仰教会和教会团体的兄弟代表出席了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总共有12位兄弟代表，他们隶属基督信仰的四大传统，东正教会三位，东方正教会三位，传统上的新教联盟三位，以及五旬节和福音派三位。穆拉伊女士解释，依照世界主教会的传统，兄弟代表不仅是观察员，也受邀参加讨论，尤其是小组的讨论。此外，他们也参加了10月1日至3日为世界主教会做准备的退省神工。就这个议题，圣座促进基督徒合一部部长科赫书记在简报会中谈论了大公运动、同道协行及使命。西欧和南欧罗马尼亚东正教宗主教分享了在兄弟友爱中的标记。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请听众朋友们注意，从10月29日起，罗马将进入冬令时间。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的广播节目使用的波长和频率也将做相应的调整。以下是从10月29日起我们每天广播的时间和波长。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 41.07 公尺7300千赫，40.46 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05公尺7485千赫，30.84公尺9720千赫，25.51公尺11750千赫。你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vaticannews.va/zh。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将继续为大家介绍匈牙利的作曲家、民族音乐收集家、语言学家、音乐教育学家与哲学家的高大仪 Zoltán Kodály 的短篇弥撒 Missa Brevis。 高大仪的教学理念是音乐教育是完整的人所需要的发展，音乐是每一个小孩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是某些音乐天才的特权。人生是最好的教学工具，因为它是自由而且可以接近的。小孩子们从他们的经验中理解是最好的，因此参与是学习音乐最好的途径。只有最好的才适合小孩子。他的意思是，最高品质的音乐素材是用母语演唱的民谣。唱歌必须是无伴奏的，就像传统的民谣演唱一般。儿童的音乐教育依赖于他们的指导者，因此他们必须是最好的音乐家、教育家。要用最好的方法在学校教育音乐和歌唱，因为对孩子们而言，这是一种享受而不是折磨。将渴望得到更好的音乐的热忱注入他们的心灵，这个热忱将延续至他们的一生。而且要去开启千万人的耳朵和心灵接触庄严的音乐，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将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将成为他们生命中的光和血。在匈牙利所发展的教学方法基本上就是根据高大仪的教学理念。高大仪的音乐教育的实施方面，使用相对音高或者是首调唱名，在英国合唱的传统训练中就被充分的发展，因为它可以指出音调和和声的功能。匈牙利的民谣绝大多数是五声音阶，因此早期的音乐训练都采用五声音阶。对于小心安排的音乐理念和材料，不是从知识方面，而是从对小孩子的意义而来的。从以上的原理，在高大仪音乐教学法中，为了得到一套方法，他使用了以下的两种工具。第一种就是手语。1986年在英国由 John Curwen 所建立的。第二种就是节奏语言，基本上是由法国而来的。总而言之，高大仪音乐教育的主要理念是使学生把学习音乐当作一种享受而不是折磨，并且将爱好音乐的渴望注入他们的生命中。在近代音乐教育史上，高大仪也占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不但为当时的音乐教育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为今后所有的音乐教育方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起了不可抹灭的影响作用。他的著作被编译成各种语言达20余种之多。高大仪的教学法极为科学化及系统化，他将音乐各方面的训练用其特别慎重以及合理的态度做出一个全新的安排。对将来专业音乐家的训练来说有着极大的帮助，所以用于东欧、苏联及中国大陆的中小学的音乐班，每一周至少有5到8小时的音乐课程是十分合适的。但是他也主张将他的方法用于普通的中小学，要求所有人都能够听、能读、能写，成为一个音乐化的公民。当然，如此的要求似乎是有点过分了。 高大仪与许多二十世纪早期的作曲家一样，他的大部分音乐都是以民族民歌和舞蹈为基础的。除了 Missa Brevis 短篇弥撒之外，他还创作了另外两部主要的合唱作品，就是1923年的匈牙利赞歌 Psalms Ungaricus 以及1936年的赞主咏 Te Deum， 以及其他的众多的合唱歌曲。而这一部短篇弥撒 Missa Brevis 是由 Kyrie Gloria Credo Sanctus Benedictus 和 Agnus Dei 这五个弥撒固定的部分而组成的。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主要是来自于高大仪的和谐的和声以及民歌风格的旋律，再加上抒情的浪漫主义，运用管风琴伴奏与人声交织，激荡出瑰丽的音响。我们一起欣赏短篇弥撒 Missa Brevis 的圣哉经。这是一个简短的伴奏呈现出来，为合唱团的高亢音响准备了一段宁静的陈述，最后在 Osanna 的欢呼声中达到高潮，轻柔起伏的降伏经，这是 Osanna 音乐的扩展。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请听众朋友们注意，从10月29日起，罗马将进入冬令时间。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的广播节目使用的波长和频率也将做相应的调整。以下是从10月29日起我们每天广播的时间和波长。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07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